生命是奇妙的，认识智慧的源头，
把握人生的机遇，探索生命的奥秘。
您正在收听的是智慧心语。
认识智慧的源头，把握人生的机遇，探索生命的奥秘。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澳大利亚中文广播电台周六早间由小凤为您主持的智慧心语。好，我们首先还是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麦雅克先生。麦先生您好，再说一遍好吗？还是没有
再来哦，这个来了。好，再说一遍。
抱歉，是我犯的错误啊。
没问题。打个招呼嘛。
啊，就是。
听众朋友早上好。
好，其实没听到，我估计听众朋友知道要说什么了哈。我们总是要去这么长时间没见面，要问一下了哈。我们上个星期也因为一些事情呢，没有来到节目当中。好，我相信呢，大家有很多的问题了哈。那现在呢，又是春节期间哈，我们在这里呢，哎，我们大陆人讲就是还没有过十五的时候，都算作春节期间，对吗？
是。
所以我们继续在这里，就祝大家新年蒙恩吧。也注意休息哈，特别注意我们的身体健康哈，因为最近我一个朋友的父亲也在生病，那么也真的非常的感悟人生了哈。我们真的是生命有的时候往往不把握在我们手里哈，
也
我面对这样的时候呢，我常常会心里有一份悲哀哈，觉得哎呀，老人家这一辈子哈辛辛苦苦的就这样差不多快要结束了哈。好，那我们在这里呢，我也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有时候收到很多热心的听众朋友这样给我们发短语啊，来祝贺我们，但是常常的时候呢，太忙了也顾不得回哈。那我们好在有这个电波呢，就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哈，如果收到您没回的话呢，我们心里其实很感激哈，也请您这样多多的谅解了哈。小凤另外再跟大家说我的另外一档有关单身婚姻亲子教育方面家庭各种关系相处的节目哈，题目叫幸福家庭，那目的呢是帮助华人同胞呢了解不幸福的原因，找到建立幸福家庭的出路。说到这儿，麦先生，你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今年的春晚？
片片段段
片片段段的看了哈。我发现今年的春晚呢挺好，它的主题呢基本上不像过去是好像政治话题特别多哈，今年的特别着重点，连那个广告哈里边都有幸福两个字
哦，
可见这个幸福是多么重要哈。当时我看我就想，哎呀，这个节目好像还是挺及时的哈。但是呢，我们心里也是很震惊哈。震惊的原因呢，真的是也担心没有办法把这样好的节目奉献给大家，所以现在呢，也邀请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如果您有什么合适的，您或者自己有这样的现身说法的经历呀，或者您周边有一些成功的这种幸福家庭的案例呢，推荐给我们。那我们当中呢，也会有一些专业人士现场指导，像我们麦先生啊、孙先生啊，
不是专业人士，
有一些指导吧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也奉献给大家。其实我们智慧心语原来我们也讲过，我们的目的也是为了帮助我们的华人同胞呢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对吧？好，那另外呢，小凤在这里再跟大家说一下时间哈，时间是在周六，也是今天的晚上10点到11点，我们是2月2号已经正式开播了，今天是第三期，频道呢还是 AM1341。另外2012年智慧心语呢已经做好了，希望大家能珍惜哈，我在下面也在辛勤的劳动哈，那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呢可以跟小凤联系，那打小峰的电话好了，0402-824-921 0402-824-921。那么我们在跟听众朋友拉开今天的话匣子之前呢，通报一下直播间的电话9608829 9608829，在9:30左右您不要忘记拨打，网址还是 www.3cw.com.au www.3cw.com.au。好，麦先生，我们两个星期前啊讲了认识西方不愁文化的智慧，我想很多人很羡慕哈，一听这不愁两个字哈。那上次呢，麦先生跟大家分享说华人心态有这种忧患意识，忧国忧民， 啊，我们说这个不愁文化，麦先生讲主要是安全感的问题哈。那西方人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很放松，不忧虑。那他们的不忧虑呢，不仅仅在物质上哈，也是对未来本能的一个确定。我把这个话记下来了，也就是说不用对未来呢做打算。那他们的安全感呢，麦先生说是建立在信仰上。那么他们有，我说的不对，你可以立刻给我指出来哈。说有一个爱，并且有能力帮助他们的力量，所以使他们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哈。说他们是
先打断一下吧。
行行，没问题。
我不觉得他们不是为未来打算，其实他们是打算的。只不过呢，他们不忧虑。
不忧虑，对。
打算是是我们应该打算的。这个计划设计。你不能等着事情发生了你才去面对，是吧？但是呢，就是尽了你的责任以后呢，就欢喜快乐的去
就等待了
啊，就等待，就尽自己责任。而不是一种消极被动的那种没有忧愁哈。所以这个没有忧愁呢，不是指的阿 Q 精神，自己骗自己哈，而是真实有一个对人生的把握，然后呢，就是有一个对自己更高的对象的信任而产生出来的这种感觉。
好，那么说到这儿哈，听着特别美好哈，但是我想提点不同的看法哈，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是不是认同我这样的想法哈。比如说我们看到现在在西方国家我们生活一段时间，看到这样的情形哈，不单在澳大利亚哈，小朋友很喜欢旅游了哈，我到欧洲呀什么很多地方去看了，那如果你注意一下，你就不难发现哈，西方的教堂呢，更多的时候其实现在已经好像成为一种文化，甚至成为一个景点。那到西方国家，特别是在欧洲那个地区，哎呀，西方的这个教堂的建筑是非常的精美，你不能不去看照张相。那很多教堂呢，我们现在还看到一种现象，变成咖啡厅了，娱乐场所哈。那更多的作用呢，有的时候是用来干嘛呀？做婚礼。哎呀，年轻人喜欢到那里啊，举行一个婚礼，觉得很庄严、很美的感受哈。如果你进去的以后再看呢，你就发现很多教堂呢，常常只是一些稀稀拉拉的老年人。那相当多的教堂呢，我们说真正变成了一个精美的建筑物而已。我们再说到西方哈，如果说这个信仰，西方信仰建造了他们这个国家的文化的话，我们也可以看，我说点尖锐的问题哈，比如说像赌博呀、吸毒啊、同性恋啊、妓院呀，其实往往大概都是从西方开始。我们中国人呢，虽然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还至少还有一点这个含蓄的文化里边，它还会这样，我们的传统里边吧，还可以隐藏一点哈。但是你看到西方人非常的公开化，可以说是毫无遮拦。那我们再看美国历任总统呢，在宣誓任职的时候呢，按守在圣经上，意思是呢在上帝面前的一个宣誓，但是实际做的呢，往往让我们感觉不那么满意哈。那另外前几天我们也看到有条新闻哈，叫教皇本笃十六世突然宣告辞职了，这个消息可以说是震惊全球。为什么呢？说这本笃十六世呢，他成为大约600年以来首位在有生之年请辞的教皇。他们现在分析呢，说他们里边这个互相勾心斗角啊，搞得他已经85岁的老人算了算了，不跟你们斗了，有点这个意思哈。好，那我们看基督教文化呢，也可以说是西方宣教士传到中国大陆，但是西方自己现在看到更多的人都不信了。那既然基督信仰是真理，我们说怎么会将到手的真理又放弃了呢？我们今天好不好就讲这样一个题目，叫认识西方颓废信仰的智慧吧。有点沉重，对吗？
其实我应该没有资格说这个话。从信仰的角度上来说，我是西方教会的受益人。从我自己的生活上来说，我是一个背井离乡投入到西方怀抱的人。西方人、西方社会到今天为止，毫无疑问给了我的生活有很大的正面的影响。由衷的来说，我很感谢他们。 啊，包括我从小学习的很多东西，我曾经困惑过，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那时候的中国政府，包括今天，一直到今天为止，信奉的是马列主义。我相信马克思他大概不大姓马，列宁他大概也不大姓列。
嗯。
可是呢，这马列主义啊，马恩列斯毛那个时候啊，
嗯，
只有毛真正他姓毛啊，其他的马恩列斯他都不是那他的姓啊。
嗯。
啊，我们学人家的东西，我们学牛顿定律，他也不是姓牛，也不叫顿。这都不是我们中国人的东西，那时候是阿基米德定律，那这是什么东西啊？怎么不是李氏定律，不是王氏定律啊？都是人家
不是麦氏定律，
这个对啊。所以呢，就是这一些东西，我们就感觉到都是西方人的。
嗯，
我们近代的医学，近代的。民主制度、法治等等这些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从西方引进啊。据说，因为我不生活的那个时代啊，只是从历史上学到的，就是中国跟日本同时学西方啊。中国搞了一个洋务运动，那么日本人搞了明治维新啊。那么这两个呢，就导致了中国和日本之间。同时都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里边，但是呢，由于学习的方式和内容不同，导致了这两个国家在进步的过程里边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差异。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历史的真实的情况啊，但是至少是我产生了一种印象，为什么东方人要向西方人学习呢？当然有些人说西方人也向东方人学习啊，当然我相信东方不是一无是处哈，但是呢，你从主要的主流的这个情况来看呢，我们向西方人学习的东西挺多的，那、更深一层，有人说中国人呢，向西方学习的时候，搞洋务运动的时候，只是在技术上、科技上向人家学习，是吧？那么日本人呢，是从社会制度上、体制上。来改革，啊，管理上来改革。那么有人说更深层的东西呢？其实中国和日本都没学到，这是信仰上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是后来的一个亚洲小国家开始发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们开始学习了。那么这个就是韩国，啊，那么据说现在在韩国的基督徒的比例相当高，啊。虽然韩国小到一个那么小的一个地区啊，但是它对于世界的影响力已经相当大了啊。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现在联合国的这个秘书长是个韩国人啊，为什么不是咱们中国人？这么伟大的国家是吧？经济这么发达的日本，反而娶了一个小小的韩国人啊，也不是这个。最多人口的印度人啊，这很奇怪。总之，当东方向西方学习的近代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以前我们也说过这个问题啊，就是信仰是更深层的影响，因为信仰决定思维啊，思维这个当然思维最终它决定你的行为，你的整个社会个人的表达，那都是你内心世界的一个表达。啊，那么这个内心世界的深层就是你的信仰、你的价值系统，啊，人际关系如何建立，取决于你如何看待另外一个人，也取决于如何看待你自己。那么这个关系的建立叫做道德，啊，有很多这个道德原则，那就表示你整个建立人际关系的价值体系的问题，啊，这个东西建立在什么地方呢？比方说咱们现在中国说，我们希望。主持人讲到说这个春晚啊，比方说这个奥运，北京奥运的时候，我们用这个和这个字
是
啊，和当然很重要啊， 建立和谐社会、稳定社会当然很重要。可是现在常常是我们感觉到的是什么呢？是我们有美好的愿望，可是做糟糕的事情啊。现在我们当然知道了，中国社会的整个社会结构已经不再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道路了，而是走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就是说，比资本主义更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啊，所以我们说的话和实际做的事儿，正好相反，啊，所以这个当一个国家、社会、个人，他的整个的这个结果，不是取决于你说什么，而是取决于你信什么。啊，所以我们说只是一个愿望，可是你信什么，那个深层的指导思想，那个才是重要的。啊，我自己感受到西方社会相对的来讲，特别是在近几百年来，相当进步。那么这个呢，与他的指导思想有很深层的关系。我曾经有机会到美国去，在美国待的时间不长，但是有机会跟美国的美国人讲几句话的时候，我由衷的跟他们说，我说我是一个从东方、从中国来的人，啊，中国在美国人的心目当中始终是一个困惑，是一个谜，啊，我说这中间在理解上的差异啊，其实美国人给中国人带来了非常多的祝福，可是中国人就是讨厌美国人，啊，美国人呢很爱中国人，但是不知道该怎么爱，啊，搞到最后还是，我说这个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整个的信仰的价值体系不一样。我说美国是个年轻的国家，和欧洲一样，是吧？但是美国之所以能够屹立在世界上，成为一个经济、军事、政治、等等啊，这些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是吧？几乎是最强大的国家，我们基本上都认可这一点吧。我说不要忘记了，这是因为你们祖先的信仰的正确导致的结果。我绝对不相信美国人比中国人更聪明。我说你们不聪明，我也不觉得美国人比中国人更能吃苦。他们不像中国人更能吃苦，但是之所以他们能够产生在很短的时间里边，他们就建国以后成为世界上领先的国家，是因为他们的思想领先、信仰领先而导致这个结果。我说现在你从好莱坞的片子就可以看出来，美国首先从信仰上开始堕落，那它就导致整个道德的堕落，这个道德就是人际关系的堕落，家庭关系的崩溃，然后进一步导致政治上的虚伪，经济自私、贪婪、高消费导致的这种经济的危机，然后呢他在把这种东西利用他的军事，利用他的各种的政治手段、经济手段，再把这个祸患转嫁到别人的头上去，那么这个就会导致根本上美国的整体的崩溃。那既然刚才主持人的问题是基督信仰是真理，为什么西方人会抛弃它？我不明白，我说实在不明白我非常困惑这个问题。但是我可以感觉到这个问题的根源来自于教会内部。其实在西方教会开始发达起来的时候它导致了一个基督信仰在西方社会的普及这个特别是在这个就是罗马的时代从这个罗马皇帝他开始把基督信仰定为他的国教的时候，突然间政治和信仰就结合了。那么那个时候呢包括今天的罗马天主教 就是那个时候的罗马天主教开始形成了啊。当然它有它相当的形成的过程，像今天的教皇啊。我相信上帝，我相信圣经，相信耶稣基督，但是我不相信教皇，因为他是人，他不是上帝。所以这个，但是当人一旦掌握了宗教的某一种统治大权的时候，他和政治一样的腐败啊，人就是这样。所以在这个教会不再是受到社会排挤，社会压制的对象，而渐渐的成为与政治合一，甚至于去压制别人的时候啊，他开始有了生杀大权、经济大权等等这些，甚至于他在世界的这个君王的权力之上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开始腐败了啊。其实我来到所谓的西方吧，澳洲也算是西方，虽然它在东方哈。刚才主持人提到，就是因为我没有去过欧洲，我计划最近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去看一看啊，真正看看所谓基督信仰的大本营现在是变成了什么样子。我只是道听途说而已哈。但是我来到澳洲，来到新西兰。啊，因为世界上大概只有新西兰有一个城市叫做 Christchurch 啊，那这个教
基督城、
这个、基督教会 Christchurch 就是
基督教会，
它不是 Christ City， 它是 Christchurch，也就是说这个城市就叫做基督教会
Christ City 吧
Christchurch 啊，它不是 Christ City
是吗？
对呀、这个城就叫基督教会那么在它的中心广场有一个不太大的教堂，那么前段时间地震，这个教堂塌了，这个教堂塌得挺好的，它在那里呢，已经成为一个，就像刚才主持人讲到的，并不是一个宣扬基督名的正面影响，上帝从来不会用人的某一些东西来使他增加荣耀，上帝要的是本质，要的不是现象。所以以色列人的历史，这个以上帝的名分别的以色列人，以上帝的名分别的圣殿，上帝照样可以叫他拆毁。那如果里边的道德信仰实质没有了，只有一个空名字的话，上帝不需要这个东西。那所以这个那一些虚假的啊，那一些只有人的工作在那里，好像哇，我们看到那个教堂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多少人归荣耀给神，我们只是说当年这些设计师怎么这么厉害，他很真聪明啊，怎么把那个教堂建得那么美啊，我们只是夸耀人的工作。但是在这里边，它能代表使人真正对上帝产生的敬畏认识，然后导致他生活的圣洁，对人的爱心等等这些出来很难。今天教会走向腐败，越来越腐败，我看见了，是教会内部的腐败，是人的组织的教会的腐败。这种腐败的东西，它最后走向衰亡是必然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要说明白，一个教室里边一般学生他不好好读书，并不等于书不好，只是这班学生他自己懒惰啊，自己因为某种原因啊，使他们放弃了对真理的追求，而并不表示真理就不是真理了。真理是客观的，不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还是全人类都抛弃它，它还是真理啊。这个我们需要作为任何对自己的生命、对真理的问题负责任的人，需要冷静的去思考。我记得那时候算是文革后期的时候，中国唱很多歌曲哈，其中有一首歌呢，就是唱到说，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谁怕谁啊？不知道，
不是人民怕美帝，就是美帝怕人民，
而是美帝怕人民。他里边说了一句话，他说得道
得
住，
得道
失道寡住，
嗯
啊，那么。这个道到底是什么呢？ 那所以这里边你就发现道它是真理，你得到它你就得帮助，那么你失去它，不是它不是真理了，而是你失去帮助了。那所以我就在想，今天人，今天西方人，他们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他们的社会比其他的国家的社会似乎优越一些。那么这个东西呢，导致了一个糟糕的东西，就是使得某一些人很骄傲，他们看不起别的民族，看不起别的文化啊，觉得自己是优越的，以为这个东西是凭着他们自己的思想，凭着他们自己的智慧能力来建造的这些东西。其实他不知道这背后有一个超越在他们之上，是他们祖先所尊崇所敬畏的。其实到今天呢，西方国家的某一些宗教的里面有很多腐败的现象我们看到了，但是上帝做了一件奇妙的事情，就是他再怎么腐败他也腐败不了哪里去，因为这里边有一个标尺在那里卡着他，他没办法，这个就是圣经啊。所以教会你再怎么搞再怎么搞，你还是偏离不了太多，因为这个圣经的标准在那卡着啊。因此呢，现在很多西方神学开始产生对圣经权威性的怀疑啊。那么当对圣经权威性的怀疑，这就是这个教会真正走向灭亡的那一个开始了啊。因为我们也曾经跟一些西方教会的牧师打交道啊，他们就跟我们讲，哦，圣经是人写的嘛，圣经里边有很多错误是吧。那么当他们把这个东西抛弃的时候，那我就感觉到他们真的是要把真理抛弃了。其实他把真理抛弃了，抛弃的不是否定的，他不能怎么说，就是真理不会因为他的否定而被否定掉。那他否定的实际上是抛弃的是自己，把自己自绝于真理了。那么这个呢，刚才小峰也讲了啊，其实进化论这个无神论的真正的大本营还不是在东方，不是在那些后来接受无神论的地方，而是在西方，在德国，在英国，在这些曾经教会最发达的地方啊。最后呢，我要说一个问题，就是这一些纷乱的现象，这只是现象，你还要看到问题的本质。圣经从来不否定一件事情，非常肯定一件事，那就是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物质的范围里外都渗透着另外一个范围，那么这个就是灵界，因为上帝说他自己就是灵。那么除了正义的灵呢，还有邪恶的灵，这个撒旦在这里边存在的魔鬼在这里头。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呢叫启示录，启示录非常清楚地说明那么那个是对未来要发生的事啊，包括整个世界结束啊，这个我们所说的世界末日的预言都在那里面。那么在这个末日到来之前的时候，圣经上帝借着圣经向人类宣告说，那是一个灵界善恶大决战的整个过程。那么撒旦在这个世界上，他利用了人类的一个软弱的东西，就是自私的欲望、贪婪的欲望，来引导人做错事，迷惑人，然后呢公开对上帝的抗拒。教会有一个矛盾的地方，我作为一个基督徒也常常处在这个矛盾里边啊。这个就好像一个父亲对孩子啊。那么因为人都说基督徒有爱心，教会有爱心，我真的是感受到了这一点啊。我来澳洲的时候，我就发现真正招待咱们中国人开放啊关怀大部分是来自于教会的。这个世界哪个地方有灾荒，哪个地方这个出现是大国家之间，那些真正捐款大量的去资助的，基本上都是以基督教为主流社会的 主流的这种社会里边产生了这样情况。但是一旦爱心了以后呢，好像就不能要求了，甚至于这个爱心就会被某一种恶的势力来利用啊，这个最后呢你要求就没有爱心了啊，所以到了最后呢，把教会推成老好人。一个典型的标志的地方呢，就是圣诞节把耶稣抛弃掉，然后弄出一个圣诞老人。所以现在我们所盼望的教会，就是牧师都是圣诞老人型的人啊，只会哈哈哈哈吼吼吼给你送礼物，然后呢对我没有任何的要求，但是我对你要有求必应。无论是教会里边的会员，还是社会，还是牧师传道，常常处在这种的情况里头。我们在这种情况里边，慢慢慢慢的，很多人就开始对于真理原则开始放弃啊，对于这个人的要求也开始降低，自由就从教会的里面开始产生错误的概念出来，以至于人越来越放肆。所以东方人还有敬畏的心，现在你发现很多西方人更加放纵啊，这个无论是这些明显的错误的东西啊，这个色情啊，这个吸毒赌博啊，这种不健康的东西，甚至于被法律保护啊，现在同性要结婚啊，甚至于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同性恋现在是
被同性
啊，是怎么着
嗯，
错误的就是错误的啊，他不会因为人多支持或者人怎么呼喊他就变成了正确的，真理就是真理，不会因为什么人抛弃他或者整个一个国家民族抛弃他就变成了谬误啊。谎言说一千遍就变成真理吗？谎言说一千遍还是谎言啊。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不能够因为现象而产生对本质的改变。所以我们作为智慧心语，但愿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得着真实的智慧，而不随着社会的潮流，随着某一些声音的呼喊，以至于我们也觉得谎话说一千遍变成真理了。